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普特切罗布嘎拉，我刚才说就是轮回中的有情，那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哦，只要还没有成圣成贤之前呢，大家都是轮回中的有情啊。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就是速取去哈，写给大家看。树木的树啊，取着的取啊，还有呢，溜去啊的去。好，这个字很小哈，我可以放大。看到了吧？速取去，速就是不断不断的，取哦，执着去，去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六道去。我们有地狱、恶鬼、畜生啊，然后阿修罗、人天，就是六去或者是六道。这六道再上去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对吗？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个是圣者了，他们不会再轮回的。所以会再轮回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六道轮回六趣啊、哦。那没有解脱的有情众生呢，就在这六趣当中呢不断的翻滚，不断的翻滚，随着我们的业不断的在轮回，不断的在轮回。所以呢，有时候称有情众生为普嘎拉或者是速取趣，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谈。所以在慈心观的修学当中呢，其实慈心观的所缘一定、哦、已经很清楚的扣准在有情众生。但这个有情众生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从不同的面向去了解有情众生，然后对有情众生起祝福，所以除了用有情 Sabesada 用有情这样子的一个语词以外呢，它还有 Sabebana 有呼吸的，凡是有呼吸的都是有情众生。 Sabebuddha 有形体的， Buddha 就是形体，有形体的人，有人的形体，蚂蚁有蚂蚁的形体，蜘蛛有蜘蛛的形体，猫有猫的形体，马有马的形体，牛有牛的形体。所以从形体，只要有自己的形体的有情众生，也是我们要祝福的对象。所以有些人呢，你跟他讲情感的东西他听不懂，但是他看到形体啊，他知道那个是有生命的，然后他就可以起祝福了哦。所以有些人注重情感，有些注重形体，所以才会讲 Sabesada， 然后呢又讲 Sabebuddha， Sada 有情感的， Buddha 有形体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再学一个 Sabebugala， Bugala 普特切罗，就是速取去，在轮回的，凡是在轮回的都是我们要祝福的啊、哦。那下星期我们再学另外一个啊、哦。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呢去学习祝福有情众生啊、哦，然后只要你还是有情众生的话，每一次不管他换什么语词，都可以先从自己做起的。因为就像刚才我所讲的，你也是速取去之一，我也是速取去之一，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部分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哦。好，这个是一个刚好今天谈到速取去，我们呢就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哦、好。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份讲义了，这份讲义呢啊，我们要谈业报了、哦、上次谈佛、啊、本来是应该接下去谈法，然后再谈身嘛、哦、这就标准，可是法太庞大了，业报也是法，缘起也是法，轮回的、解脱的，凡是这些内容都是法、哦、所以也许谈了业报 我们还可以谈一些修行法，然后呢再谈一些解脱法，然后再谈一些身众、哦、这样子来规划。那你就看到说整个佛教就是离不开三宝，整个内容都是离不开三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谈业报、哦、这部经不会很难然后也是大家关心的课题来的，非常关心的。你只要问你自己，美好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请问美好的人生是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算是美好的人生？把这个问题可以先写下来。什么条件具足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对你来讲，然后看里面的内容有没有符合到你美好人生的标准啊、哦？没有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哦。希望有啊。他这边里面这部经里面提了七样很重要的东西，是大家都在关心的。这个七个东西如果都是好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很美好。不相信，等一下你看看啊、哦。好，所以这部经。第一个前提你先要懂的就是、哦、我要寻找一个美好的人生，我要开始建构一个美好的人生、啊、然后呢那个师父已经讲了有七样东西很重要的，我如果我自己脑袋瓜想不出来，那这个七样东西我至少要从这部经里面多少了解和掌握一下、哦、好，那这部经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佛世时代，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佛在去舍卫国，在这个圣林及孤独园、哦、我常去那个地方，英文本或者是巴利本呢一样、哦、地点时间点都一样，没有问题、哦、但是英文本你会发现、哦、或者是这个巴利文本、哦、你会看到说一有了这个交代了那个时间点过后，整大段只有中文有，英文没有啊，英文就是巴利本或者是英文本呢，要到第四页的时候才再出现，才对应得上了。换句话说，中阿含前面的内容是中部巴利本呢没有的。哦，前面的情节啊，如果你看成是一个剧本的话哦，它前面的情节是中部没有的。哦，好，我们接下来。都是中文的，所以很轻松哈。那世尊呢、欸？他在世的时候呢，每一天早上哦，他静坐以后要出去托钵的时候哈、哦，世尊都会观察四周，然后呢就想今天谁有得度的因缘，所以世尊每一次出门啊都有目的的。哦、虽然这边没有写了、哦、但是你慢慢去注意一些这个阿含经、哦、你会慢慢看到、哦、佛陀每一次早上要出门托钵呢，他一定会先观察今天要度谁、哦、所以今天呢被选中的是谁呢？有一个叫做鹦鹉、这个鹦鹉不是鸟来的，它是人来的、哦、它就叫鹦鹉、哦，鹦鹉摩那、哦、都提子、哦、好，看看注脚二你就大概知道了、哦、你看鹦鹉是他的名、哦、应该不会觉得好笑了、哦、这在华人社会里面、哦、用动物取名、啊、更多，比如叫阿狗啊、阿猫啊、叫阿牛啊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鹦鹉，然后他为莫那是什么呢？莫那是指他是婆罗门童子、哦、他信奉婆罗门教的、哦、然后都提是谁呢？都提是他爸爸的名字来的，所以都提子就是都提的孩子，这个莫那都提的孩子叫鹦鹉的啊，在讲这个人，他爸爸已经不在了、哦、但是留了因为他是婆罗门嘛，所以身份地位呢是也算是蛮高的，所以家庭呢蛮富裕的、哦、这个鹦鹉少有所为啊， 稍微所谓不是说他什么事情没做，他刚好相反，他说今天呢，有一些事情做出门去了，少有所为哦，他多多少少有一些事情做，所以不在家，出行不在哈、哦。你不要看到稍有所为的，以为说啊，这个应该是，他有钱了，什么都不用做的那种，不是，他刚好是啊、哦，有些事情呢，出门了，可是佛要来度他。可是他又不在、哦、其实佛已经、有了一些安排、哦、他已经知道整个事情应该怎么发展了、哦、那这鹦鹉呢养了一只白狗，鹦鹉又养了一只白狗，鹦鹉是人啊、哦、这个鹦鹉他养了一只白狗啊，你看他家多有钱啊，这白狗呢睡的是大床哦，然后呢吃，这白狗吃的是金盘子哦，看到吗？在大床上金盘中食啊、哦！那佛去他家托钵，白狗看到佛来呢，看到了就怎么样？一直吠啊、哦！那么世尊就对这个狗讲：“哎呀，这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啊！啊、哦，从底至肺什么意思啊？你过去呢都喜欢骂人。”常常指着人家来骂这样子，现在呢也喜欢骂人，可是是用肺的方式，所以叫做从底至肺。佛是从他过去讲到他现在是，你知道吗？你过去是骂人还骂不够啊，现在做了狗还要吠人，这个叫从底至肺啊、哦。白狗听了更生气哦，然后呢，当然这个生气也带有一点伤心了啊、哦，所以他就很懊恼。是哦，佛陀你真的一针见血，当头棒喝、哦、把我骂得这样子、哦、把我的过去、哦、骂到我现在是来了、哦、所以他就很郁闷、哦、这狗不开心很郁闷，就很沮丧的躺在一边这样子。好，那这鹦鹉回家了、哦、看到这个狗有生气的样子，然后呢又很忧愁啊，所以呢他就很有一点急了，因为他最爱的这只狗啊，他说谁触恼我的狗，他就问他的下人、哦、谁触恼我的狗、哦、让他这么生气，然后呢又躲到那个床下、哦、在那边呢很忧愁、哦、好，第二页，那么大家都很怕，请全家人讲说我们没有触恼你的白狗啊、哪里敢触恼你的白狗啊、哦，可是呢今天呢有一个人来，就是佛陀、哦、佛陀来我们家乞食，白狗看到他吠他，然后佛陀讲了一句话，从底至肺，然后呢这个狗就这样子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所以这个鹦鹉呢他就很生气了，他想误谤堕世尊，看到这个三个词吗？他想毁谤啊。哦，误谤堕，总之就是要去伤害世尊的。他这个人，他不管你世尊不世尊的、哦、总之我有钱，你伤害我的狗、哦、那我就是要、哦、报复了。所以他很生气、哦、跟狗一样他也很生气、哦、他要误谤堕世尊，所以呢他从舍卫国出去到这个圣灵级孤独园啊、哦，然后世尊在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说法、哦、看到这个鹦鹉远远气冲冲的来，佛陀就跟大家讲，诶，你看你们看哦，看到这个鹦鹉过来吗、哦、大家说诶，有啊有看到啊，然后也知道说他很气冲冲的过来、哦、世尊就跟大家讲、哦、这个鹦鹉如果这个当下命中的话、哦、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哦、这个当下命中的话，屈身必请，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过屈身必请嘛，对不对？很快的速度里面、哦、就像这个手弯着的伸出去，或者是伸出去的手弯进来，屈身必请，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哦、必堕地狱，必生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世尊起大嗔恚，他带着这么大的嗔恚心 如果那一个当下他突然间丧命的话，会马上堕地狱。哦，这一点呢，是大家要记得的。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因缘哦，关系到我们劫生来世。其中一个因缘呢，就是临终的时候我们起什么心，这个很重要啊。随业随习随意念，如果你读成佛之道，你还记得吧？随业随习随意念嘛，啊，随重业决定我们的下一世，比较重大的善业，比较重大的恶业，会决定我们的来世，没得谈的。随业随习，随重随习随意念啊，随重随习随意念，重在这边指的是重业，重大的善业，或者是重大的恶业。什么是重大的善业？禅定业就是重大的善业。你曾经修过初禅，曾经证过初禅，证过二禅，证过三禅，如果没有其他的发愿，你会升初禅天，命中的话，没有其他的发愿，没有其他的比较大的强大的恶业，这个大的善业会把我们带到初禅天。你曾经证过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是无色禅最高的一个，然后没有发愿，也没有其他重大的恶业，命中以后会生非想非非想处天，先升到那边。所以善大的善业，重大的善业，禅定业就是重大的善业。那有些人就会问了，那师父，我又想修禅定啊，然后也可能自己资粮也很好，不小心又证禅定了，可是我不想升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怎么办？我刚才讲了，发愿，没啊，要发愿。每一次初禅定，如果有曾经有自己有修过禅定，曾经证过禅定的，你每一次初禅的时候，初禅做官结束的时候，回向发愿，要发愿，把你这一次修学的禅定的功德回向去你想回向去的地方，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那你就可以避开不生禅定天啊。你曾经有出禅定的功夫，出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回向，愿我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广度有情众生，乃至成就无上菩提为止。如果你每一次都这样子发愿的话，你的禅定的波罗蜜，禅定的功德不会把你带到禅定天，反而是会把你带到哪里呢？有佛有法的地方，让你能够度众生的地方，让你能够继续的累积你的波罗蜜，一直到你成佛为止。所以发愿非常重要，我们才有一句话，业力神通抵不过业力，有没有？然后业力抵不过愿力，永远记得这个概念，神通抵不过业力，所以不要去追求神通，明白吗？你今天有神通，但是你的业来的时候，你的神通也死不上去的，我没骗你的。你喜欢问神啊，问什么啊之类的，这个都靠神通，然后要知道自己未来，然后想避开一些不好的事情， OK？ 可是如果那个业太强了，告诉你说啊，你有什么什么事情啊，有什么血光之灾啊，那个业力太强，你也是避不开的。所以才讲佛教里面才讲什么神通抵不过业力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去算这些命啊还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把善业好好的累积，然后业力又抵不过愿力，所以好了，我有修行了啊，修到禅定了，假设说，然后我又不想去禅定天，那发愿用愿力，愿力能够扭转这些业力，哦，所以用这个概念你就记得了。好，大善业我们知道了，大恶业又是什么呢？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生血，破和合身，啊，这五个就是忤逆罪，非常强大的恶业。父母生养我们， 教育我们，照顾我们啊、哦，我们没有好好的爱护他，那就算了，我们还杀他，杀父杀母，重大恶业。这个业一旦造了，即没有及时忏悔的话，通常都是下一生呢，就是马上堕地狱的，没得谈啊、没有得讨价还价啊、哦，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个很难呐、啊，哈、哦，杀阿罗汉，你也不知道谁是阿罗汉啊、哦，出佛生血，佛不在了，所以也很难啊、哦，除非你恶心非常非常恶心，专破坏佛像的，这个可能有一点出佛生血的情况啊。要恶心了哈，如果以前呢不懂了，那没有算了哈。但是恶心的话，那就很严重，要好好忏悔。但是我们现在人可能会做到的忤逆罪哈，就是破和合身。这一点呢，各位居士啊，大家要非常小心。一个很和合的僧团，有时候哦，我会看到，有时候我在佛教界也算蛮久了哈，就是。居士们稍微没有守好自己的口业啊、哦，会把和合的身重啊，哎，你东家长一下，西家长一下，西家短一下啊，东家长，西家短一下，然后师父可能修行可能也还不够嘛哈、哦，那个耳朵轻一点哈、哦，两个呢就吵起来了，你在破和合身，和合的身团给你东家长，西家短呢，破坏了。出佛生血哦，所以要很小心啊！所以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生血，你说哦，我都过关，然后应该忤逆罪我不会吧？哈、哦，但是要记得还有一个破和合身啊、哦，不要去破坏出家人啊、哦。那这个忤逆罪呢，就是重大的恶业，所以刚才讲了，随众。重大的恶业或者是重大的善业，去直接的、哦、去你来世的地方，然后随习，你习惯的习就是你习惯的、哦、如果你习惯念佛，然后求愿往生净土，那这个习惯力很强，也会去到净土，这个是习惯。但是你要有把握，你的习惯真的变成你的习惯，什么惊恐的事情发生，包括做噩梦，你第一件事情啊，我从那个山崖里面掉下来，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佛接引你，然后醒下啊，原来做梦。所以你连做梦那么紧张的时刻，你都会想到念佛，想到佛的光明，想到莲花，那这个习惯已经不错了，非常好啊。那如果你是习惯什么呢？习惯打麻将，有些人习惯哈、哦，他没有，他真的已经戒掉很久了，但是他这个习惯还没断哈、哦。听到隔壁在打麻将，他全身就是不舒服了，手就开始痒了。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奇怪的习惯啊，你要很小心哦。为什么呢？一不要讲你，然后讲这个板凳啊，这个很慰藉哈，讲我好了。假设我有这样不好的习惯哈，习惯打麻将，然后我不小心命中，哦，然后就会怎样呢？台湾这边有没有习惯说人家在这个上市的时候，办上市的时候，旁边开两三座来打一下麻将这样子啊？有吗？哦，我不知道哈，但是有些地方会有啦哈，就打麻将，然后你结果本来你应该是要去投胎的。佛可能也来接引你了，结果那个听到人家在打麻将，然后就不站在旁边看了，就变成麻将鬼了。所以有这个习惯哦，很危险的，你不要小看它哦。所以这个是习，随众随习，还有一个是随意念。你说你的善恶平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习惯或者坏习惯，当下的那个念头会决定你下一生去哪里。当下你从来没有修行过佛法，也没有养成什么好习惯，不过当下你身边的人、哦、给你助念，提起你生前、哦、做的一些好的事情，让你心里面充满信心和欢喜，这个欢喜不是把你带来人间，不然就是把你带到天上去。这随意念，明白吗？随念头， 这个是善念升起。那像刚才这边文中里面所写的，这个鹦鹉它气冲冲的来，它当下的念头都是什么呢？愤恨的、愤怒的。所以佛说，如果这个当下它命中的话，它会堕恶道。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如果身边的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那我们在他临终的前后那段时间啊，不要再把他的那个烦恼心给引发起来。如果你把他烦恼心给引发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帮不到他，反而呢会把他呢往恶道呢推了一把。尤其你如果在这个临终者的面前要谈分家产的事情齁，真的不要在他面前谈，他会很伤心，或者他会很生气。结果他这个烦恼心一被你引发起来呢，他就堕恶道了。到别的地方去谈。这个时候他需要安静，这个时候他需要念佛，或者是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听法。给他这些好的东西，让他的信心建立起来。所以我说这一点哦，你不要小看它，非常重要的哦。那么好了，佛跟弟子们这样子讲了，讲完过后鹦鹉就来到他面前了。沙门乞谈，你今天来我家是吗？你今天来我家乞食是吗？啊、哦，然后世尊，是啊是啊，我到你家乞食啊。啊、哦，你跟我白狗说了什么事情，让我的白狗生气啊、哦？然后世尊就把早上发生的事情呢就说了一遍啊、哦，包括那个从底自废啊、哦。如果、啊、这个文学造诣没那么好的话，佛陀讲从底自废，你也大概也不知道讲什么了啊。可能这鹦鹉也大概有一点文学造诣了哈。佛陀讲从底自废，他就听出一些端倪来了。你凭什么这样子说？难道你知道我的那个白狗的前世是谁吗？他追问佛陀啊、哦，所以鹦鹉这样子来问佛陀，佛陀跟他讲说：不要再问下去了，我问了你听了会更不开心啊！哦，因为他想知道这个白狗前世是谁。为什么你讲说这个白狗哦，过去世就对人指指点点，现在呢看到人又吠，你一定知道我的白狗前世是谁？告诉我。问了三次，佛陀阻止了三次，拒绝回答了三次。第四次再问，好了，告诉他了。是你要知道的啊。好，我告诉你，那个白狗就是你爸爸都提。哎，要是我们听到这样子，我们会怎样啊？受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鹦鹉更生气。为什么他会生气呢？因为他没办法想象、哦、我爸爸，我家那么有钱，我爸在世的时候大行布施，做这个大斋事，就是大供养这样子啊、哦、什么都供啊、哦，所以他身坏命中过后一定是身到梵天的，何因何缘他会堕到下贱狗当中？他没办法接受，没办法相信、哦、世尊就跟他讲啊，你爸爸是有做这些事情啊，不过带着真上慢在做啊，关键的地方啊，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做善事那就已经 guarantee 保证我们会得到升到善的地方，不一定哦，还要看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他爸都做善事啊，大行布施啊，可是做的每一次做的过程当中都是用真上慢的心，恨不得大家都知道说我在做，我做了好多东西，没有看到我在做吗？啊，甚至于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点不符合到他的要求，他可能也会生气大骂。哦，总之那个在这个世间，有时候你放眼慢慢的看，慢慢的观察、哦、这个不只是那个时代有这样子的人，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做好事的时候整个那一个 表现你很想走过去跟他讲，你还是不要做好。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子做啦齁、哦。我们还是要祝福他，愿他远离精神上的痛苦，愿他远离身体的痛苦齁、哦。他有做还是好的齁、哦。但是我们确实看得到的，2500多年前2500多年后这个人性众生性还是一样的齁、哦。那佛给他讲了，他说犯至真上慢，有真上慢，带着真上慢去做齁。哦，有那种傲慢心、不可一世的心去做，即使做很大的好事、布施，这种人啊，在他的未来是会堕到六种地方。一，可能做鸡，可能做狗啊，他爸就做狗啊，或者是猪，或者是豺，就是豺狼啊，然后再来驴。或者是地狱，六个。虽然他有做好事，可是是带着不好的心在做。前面五个都是畜生道，再来就是地狱道。如果说他的恶心再强一点，通常是地狱道。哦，好。那么佛给他这么说了过后，还跟莫那呀，这个鹦鹉讲说，鹦鹉莫那讲说，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齁，你回去跟你的狗叫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跟他说，你如果前世是我爸的话，那么现在回到大床上去。这个容易啊，狗都听主人的话，你说 go to bed, 好，他就去了。然后第二件事情，说这个是第一件事很简单嘛，哦，那个说服力不够啦齁、哦。第二，如果你前世是我爸的话，去那个金盘子中吃啊，这也可能啊，狗不会跑去其他地方吃，它一定听它主人的啊、哦、这个时候叫它 go to eat, 啊，它就去吃了啊、哦。第三个就不简单了。如果你前世是我爸的话，告诉我那个金银水晶珍宝藏在哪里，是我不知道的。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一点就不简单了、哦、好，这个鹦鹉莫那回去试了，第一过关，第二过关，第三还真的也过关、欸、那个狗、哦、他跟他讲说，如果你前世是我爸的话，你告诉我你把一些什么，因为以前的人都习惯齁，都东藏藏西藏藏齁，子孙也不知道他的金银珠宝藏在哪里齁、哦、所以这狗才知道，这狗是前世他爸嘛，所以就跟他讲啊、他就跟他讲说，你就用你的口，用你的脚齁、哦、去把它挖出来齁、哦、挖给我看东西埋在哪里。结果那狗真的齁、哦、去咻咻咻，然后呢哇哇哇，诶，鹦鹉莫那觉得诶这个地方可能有，然后他就去挖了，结果真的挖出金银财宝来。所以有时候佛度众生，你看啊、哦、好奇怪啊，这个人见钱眼开，他心开意解了，开始对佛升起大信心，为什么拿到钱了，拿到金银财宝了、哦、所以他就对着佛的地方哦，对着向着佛，第四页的部分哦，他向着佛的地方插手向圣灵及孤独园再三举身称誉世尊啊，了不起啊，世尊所说不虚，世尊所说真谛，世尊所说如实，和刚才的那一个什么呢，误谤堕世尊刚好相反过来，有没有哦，真的就是，然后呢做完这个举动过后呢，就这个时候也赶快冲过去佛陀那一边。可是这个时候来是怎样，心情怎么样，会像刚才吗？完全不像了，360度转变了、哦、他带着非常喜悦的心来，然后刚好佛又在跟弟子们说法、哦、然后又讲说，哎，你们看有看到鹦鹉过来吗？他就说有看到，然后佛又跟他讲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过来啊，如果他在过程当中命中的话，屈身必请去到哪里啊，他会升 到天中，善心喜悦的心。所以在临终藏宝喜悦的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大家可能都没把握哦，所以现在开始要训练啊。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哦？就是这个原因啊。修行不是说到最后关键时刻来的时候，大考来的时候你才准备，那来不及了。要是平时小小的逆境来，看一看自己的心，它能不能很快的安定下来。小小的事情而已，你都可能要花上七八天才能够平静下来，哈，那大事情可能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所以从平时生活当中就开始要训练哦，从生活当中开始注意什么事情你很执着的，什么事情你很在乎的，什么事情它发生的话，你的心是不能够静下来的，你平时的用功方法法门都用不上去的，赶快训练自己哦，越快平静下来的话对自己越好哦。所以把自己修行的法门呢不要都是在平静的状况底下，然后修得很法喜，那考验不到什么东西。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再测验一下自己的修行法门有没有功夫，那个时候就很清楚了。哦，要这样子来测验自己。哦，好，那佛看到他这样子，然后莫那又来到面前了，佛就问他啦，怎么样啊莫那，那个白狗是不是我所说的一样啊？确实沙门启昙实如所说，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好啦，这个情节上面这个情节呢是巴利本没有的哦，只有我们中阿含里面有哦。然后接下去他开始请法了，他信心有了，他对佛法佛教对佛陀有信心了，他开始请问一些佛法了。那请问佛法的部分呢，汉译本跟巴利本完全可以对应得上的哦，完全可以对应得上。好，我们来看看哦，这个重要的部分真正来的哦，上面只是先给你认识鹦鹉这个人哦，他曾经跟佛陀有这样子的一段因缘。那我们在第三篇，我这个业报篇第三个经所选的也是叫鹦鹉经哦，两个都是鹦鹉经，所以在中阿含里面有两部鹦鹉经。我回去有去再查一下，我以为我可能 cut and paste 然后呢没有改到哦，结果不是，它真的叫鹦鹉经哦。在第几页啊，有看到吗？大家有注意到吗？啊，26页是吗？你看26页152经也叫鹦鹉经哦，同一个人哦。所以我们今天看了他的故事过后，过不久我们还会再遇到他，还会再读到他的故事哦，读到他的事情哦。他都跟业报有关系的，他请问的法都跟业报有关系。好，所以他现在对佛陀有信心了，他对佛法有信心了。他就开始呢想借着机会呢把他生命中的一些疑惑弄清楚了哦。他问佛陀，他说我有问题要问，可以问吗？还有礼貌诶。这个时候你看他多有礼貌哦。佛说好好你问啊哦。他就问，何因何缘比众生者具受人生而有高下，有妙不妙？这是他的总题。下面才是他要问的子题。他的总题是什么呢？他说大家都做人，可是为什么人有千差万别？他意思是这样子，有高下，有妙的，有不妙的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就问了七个问题。所以我说美满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对你来讲美满的人生条件应该锁定在哪里？你来看看这些是不是你关心的课题啊？第一个他关心什么呢？寿命的长短跟美满人生有没有关系啊？ 应该多多少少有啦、哦、多多少少有、哦、不然当你、哦、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某些人可能就这样子，诶，寿命就很短，好像发挥不到、哦、或者是寿命很长，可是却大半辈子都在病，那也很可怜啊，对不对？所以寿命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哦、主导着这个美满人生的一个因素，虽然它可能不是完全最主要的，但是它是其中一个，在人生里面，美满的人生里面，它占有一席之地。第二，多病少病，健康的问题，这样明白吗？刚才是寿命，现在是健康。健康跟我们美满人生有没有关系？多多少少也有、哦、为什么有些人多病，有些人少病？哦、第三，端正的问题，这个是相貌。相貌跟美满人生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啊，不要骗我，也不要骗佛陀。哦、有些人、哦、说啊，我不是很在乎我的相貌，可是要你真的长得很丑，你愿意吗？你当然不愿意啊，对不对、哦、那我们也常常也会看到说有些人、哦、会可能因一场意外而整个相貌改变了，他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够走出来、啊、不容易的，要重新面对人生他 不容易，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相貌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也会占一个很关键的一部分，会让他的人生的起落有 会有影响的。那现代人呢更可怜，现在的年轻人更可怜、哦、讲了年轻人我再讲中年人和老年人、哦、先讲年轻人。你不相信、哦、你上网你去、去问 Google 谷歌啊、哦，你用一个关键字 Am I beautiful? 不是真正你问啊、哦、你只是要知道说有多少人在问这个问题，你会被吓一跳。 Am I beautiful? Am I adorable? 我可爱吗、哦、然后你不要只是看那个文字的啊，你去把它改成什么呢？影片的 Google 有选择图片影片吗？ Movie 或者 YouTube 还是什么？多少少女都把自己的长相拍了，然后呢就问周围的人，怎么样，你们觉得我漂亮吗？然后你再去看，用心看大家的回应，这些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取吗？可以取吗？下面大家的回应，你可以听，你可以觉得说，哦，这是可取的标准吗？可以吗？真的可以吗？如果说一万个人回应你，一万个人觉得你都很不漂亮，你都取吗？你都接受吗？所以那些都是参考，对不对？你不能够真的听信这些东西。相信大家学佛了，你会觉得说我干嘛去问别人，我问我自己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多少人学佛啊，请问单单这个新竹市星期二讲课就就这样子的人来学佛而已啊，然后整个新竹市的人，是多少人在学佛？多少人有这么的理智的心会去想说，我干嘛我把我的这个相貌的好丑去给别人掌控啊？可世间上就是有很多这种人。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的回应是非常的不客气的。他会骂出口，他会写出口，然后呢会讲说叫你去地狱啦， go to hell。然后你这么丑还放上来这个 YouTube， 吓死人了。真的会讲这些伤害人的话。然后这些少女或者是少男呢， 他就会心情受伤受创，自找麻烦了、他受创，有些就因此不敢去上学，有些因此要去筹备那个钱、即使做下贱业筹钱来整容，这是世间的悲惨的事情啊。有些呢是直接去跳楼自杀，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说相貌啊，端正不端正跟美好人生有什么关系？现实社会现实人生里面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智慧的话，你会觉得真的很可悲，为什么我的相貌，为什么我的快乐要掌控在整个网络的我不认识的族群里面，不管他的母亲，他的爱他的人，或者是他的父母怎么样跟他讲说，哎，你是最美的，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棒的，他都听不进去，他宁可去相信那一万个人他不认识的，然后一万个里面有七八千个人是说他不美，然后去做傻事。这个就是世间，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慈悲观，为什么我们都要对有情众生做慈悲观，因为太多这些可怜的人了、你知道吗，太多了。为什么慈心观很好推广，因为如果说今天你感受到众生的苦，你的那种慈心的力量就越强，你自然会想去祝福他们。所以我说现在的社会最需要最容易推广的慈心观，最需要的慈心观，最容易推广最容易修上手的慈心观，因为太多人不懂得爱自己了，连自己的快乐都给别人来掌控。好啦，讲完了青少年少男少女不懂事嘛，不够成熟，那难道中年和成熟的都懂 都有这个智慧吗？也没有的，很多也不懂的，包括他学佛很多年也不懂的也有，学佛很多年哦，要当护法了哦，大护法，不打扮不能见人的，他觉得啦，其实没有人去太过在乎，但是就是觉得自己不打扮，自己已经老了，自己已经丑了，然后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已经老，自己已经丑，这些都是学佛的大护法哦。所以不一定，不要以为说、这个是少男少女才有的问题，什么年龄，当我们还有那个愚昧愚痴的心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子很无明，然后呢端不端正的就主导了我们的美好人生。OK， 好，第四，威德，有没有威德？我一直跟大家讲过威德这个课题、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威德很简单的，你站出来讲话，看有没有人理你。讲到啊，口干舌燥了，快吐血了，都没人要理你，大概威德没。就是没有威德力，没有人要听你的，你喊破喉咙、不管你怎么样打扮你自己，怎么样、用什么最好的麦克风、都也没有人理你，大概你的威德力就没有、先从在家里试一试就好了、家里都没有人要听你的，大概就是没有威德力，威德力不够了、那更不用讲说到外面去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威德也决定、也主导着一个人的人生的美不美好。美好为什么？如果他常常他讲话没有人要听，他很受挫，他会觉得他的人生哎呦怎么那么灰暗啊，黑黑暗暗这样子的、我讲了好东西都没有人要听，奇怪、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再气恼自己了。鹦鹉摩纳他问的问题、都帮我们问了，所以要好好读这部经哦、等一下佛陀会一一回答怎样会有威德，怎样会没有威德、那从那些修起，你发现说啊，我真的不要讲说来到社团里面跟人家讲话、没有人要听，我在家里 哦，跟我家的那只狗讲话，它都不睬我。你也可以想，哎呀，惨了，连狗都不踩我，猫都不踩我，洛威德怎么那么薄弱啊？不要再埋怨自己了，看一看待会内容怎么修，还能让自己有威德啊？那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很卑贱，有些人生下来很高贵、很尊贵？哦，那这个跟长相没关系了，这个跟完全跟长相没关系。不过这个人一站出来，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心里面就特别喜欢他，特别尊重他。这个跟他长相没关系，可是他就是很自然的会得到大家的尊重、爱戴、拥护。他也没说话，也没说口才很好，长相也平平，可是就是有那一种会让大家会去尊重他的。嘿，这种尊贵、卑贱，哦。也是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的美好不美好。哦，那有些真的长得很美，长得很英俊，可是就是很下贱。他不是说真正自己很下贱，但是就是大家都不会看，不会尊重他，常常会拿他来开玩笑，哦，或者是恶作剧对他。有些人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卑贱。哦，然后啊，这个更现实了。有没有财务？哦，太穷，你的美好人生也会受影响。哦，所以钱财有时候也会对这个人生呢有多少一些影响。最后，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智慧，我们的抉择力。哦，我们有没有智慧去看待所有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学佛以后，他会否定前面六样东西，然后呢，还觉得说有没有智慧才是决定美好人生的一个关键。所以你看，这个经呢，其实还蛮，我们说，都把应该涵盖的部分呢都涵盖了啊。如果你有的选择，你有的选择。哦，不会只是让你选一样，如果只是给你选一样来建构你的美好人生，我想大家应该会选财富吗？选智慧吧，哦，大家会选智慧，哦，但是如果人有时候会有点贪嘛，哦，好了，给你四个选择了，你会勾选哪一个？哦，你说啊，长相没关系，长相不要没关系，哦，那长寿不用太长没关系，哦，你就可以慢慢淘汰几个这样子，然后你选四个，然后你可能选了四个，你还觉得啊很难选，师父我七个都要可不可以？这个经就是这样的因缘出现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哦。